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读厄弗所书啊。相对而言，读书信都比较枯燥一点啊，因为故事性弱嘛，啊，不是一个故事，然后就是神哲学的特质比较强，就有时候就比较需要费点脑筋了啊。这其实这边比较还有一些这个他们当时的一些修辞学的一些特色，对为我们讲中文的人比较有点隔阂比较远了啊。那我们上一次看的是第三到第十四节啊。那我们跟各位说了，这在相对的中途书信里面来比较呢，那个十三到十四节是一个赞美诗的样子啊，赞美天主的话啊。通常在书信里面，特别是保禄书信里面，在一开始的开端词啊，介绍了写信人、收信人之后呢，通常是写信人会因着收信团体的一些特质或者好表现，然后感谢天主。那我们说了，厄弗所书是跳出这一个常规的，他先有一个赞美的诗歌，当然里面内容是谈的是基督啊。那么现在从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啊，现在感谢天主就出现了啊，这一部分是不能没有的，一定要有的。我们从这个十五节，我念到二十三节，第一章十五节啊，因此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圣徒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你们出现了啊，这样子啊，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而且这边很清楚是我你们，就是直接语气了啊，就写信人跟这个收信团体直接讲话了。好，第十七节，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及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事业的光荣是怎样的丰厚，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治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其实我们听这些话就感觉上听过啊，因为真的跟这个跟我神书很像啊，前面是非常像一大段，就是你听，你光是读你就觉得好像，如果说前面跟我神书还记得的话，就觉得看过的。好，这一段啊，十五到二十三节，它可以分成两个段落。从我们中文的翻译来看的话，那么首先是十五到十九节，就是感恩跟代祷啊，因着信仰团体的好处，那么他感谢天主啊，表现，然后呢是为他们祈祷。那这边是刚才说过了啊，直接讲话，作者直接对收信团体讲话。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书信的风格啊，就是写信人有话直接告诉收信人嘛，这样子啊。接着呢，二十到二十三节，那么是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对基督、对教会的称赞啊，或者是一个信仰的表达啊，其实可以称为是最早期的一个信经呢。我们不是讲，就是我们念的这一个信经呢，这 Credo 啊，这 Creed， 我们念的信经里面，它也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文学的格式啊，就宣示信仰内涵的。那这边就是好像是一个信仰内涵的宣告一样，这样子。那我们刚才也跟各位说了，其实你比较一下哥罗森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你发现非常像的，很多内容甚至用字都是一样的，很多这个特别的概念也是一样的。那在这个信仰宣誓的形式当中呢，那真正的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啊，他被安置在什么天主右边啊，就是最光荣的宝座上面。第二十节啊，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真正那个他呢是天主，所以天主父 啊，把他的德能在基督身上施展，然后这个最大的能力是他复活，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事件啊，然后呢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好，我们这是从这个中文的翻译或从英文翻译来看，大家可以这样子分段呢、啊。那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啊，那么第十五到二十一节它是一个句子啊，然后二二跟二三是两个句子啊，同时用 and 连在一起的，就是讲完了第二十一节，然后二十 and 讲一句话，二十 and 讲一句话，就是再来或继续怎么样讲，这是它的本来的这个句子的格式啊。但是我们这个在翻译上面，就是把这个前面十五到二十一节拆成很多小小句子，另外我们就很难真正的直接的翻译嘛。那从内容来看啊，刚才我跟各位说了，跟哥罗森书第一章的非常像啊。而且我们一开始那几节哈、啊，从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这个话、啊，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的对众圣对主耶稣信德跟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我在祈祷中纪念你们啊，这不仅跟哥罗森书相像，跟那个腓勒梦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腓勒梦书14:4啊，这个小书信啊，句子的顺序不一样，但文字几乎是一样的。腓勒梦书这个14啊，就是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时，我常感谢我的天主，因为呢听说你对主耶稣和对众圣徒所表现的爱德与信德，对不对？非常像，只是这边在这个恶佛所先说了他表现的爱德跟信德，然后呢我为你祈祷感谢天主，在腓勒梦书是反过来，先表达我在祈祷里面纪念你感谢天，然后讲为什么啊，其实是一样的啦，这样子啊，这句子里面主句跟这个子句这个内容怎么样换是差不多，这蛮有趣的啊。你可以看见我们当然大概只能够说应该是这个恶佛所的作者，他读过不少保罗的书信的大概啊，所以他有一些句子是熟悉的，他自然可以用它里面。好，但是这个重点是啊，这个作品这一大段十五到二十三节啊，跟哥罗森书一开始的第一章啊，有主题都是一样的啊。他谈的什么？谈论信望爱啊。我们第十五节开始讲，对不对？对主耶稣的信德，对众圣徒的爱德。然后下面谈的是希望啊。好，这是谈信望，然后谈什么？谈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啊。他谈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那谈论耶稣基督，然后谈论圣神，然后智慧跟知识，当来自于圣神的启示所得的智慧跟知识，然后谈着天主的权力、全能、力量、光荣，然后谈天主要赏给我们的事业，讲这个耶稣带来的整个产业啊，这个主题是一样的啊。所以《恶魔所书》跟《哥罗森书》有非常多相近的地方，我们从外在的阅读上面应该可以有一些比较。当然，我们可能对哥罗森书没有那么熟悉，各位可以要回去可以看一下，你直接把两部作品啊放在一起看就非常像了。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啊，好，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及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给你们，好使你们认识啊。你看那个主题啊，前面十五节谈的是信跟爱啊，那么在第十八节你看是希望是望啊，所以信望在你。然后这边十六节里面感谢天主，然后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天主，是光荣的父。第十七节接的是什么？智慧跟启示的神恩来自于圣神的，所以很清楚这个。重点里面就是大概基督徒的核心的概念这边都出现了啊。好，因为真理就是天主本身嘛，天主本身是真，因为真理本身是奥秘的啊，超越人的认识能力，所以必须要有什么来自于天主的启示，就是从圣神带来的智慧，从圣神给我们启示 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奥秘。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由圣神产生的智慧，在圣神的启示之下，人才可以认识天主，认识这个天主里面的核心的奥秘。这三节很简单的，很简单的神学肯定。好，那怎么认识？下面十八节说，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照有什么希望。这个他是天主啊，在圣徒中他事业的光荣是怎样的丰厚，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好，前面谈的是心灵的眼目，这是一种感官的表达。眼目很简单的啊，那么心灵，我们当然知道心脏没有眼睛了，很清楚。但这是过去的那个语言的风格。我们现在大概现在我们还是讲心啊，是一个人的这个位格的核心嘛啊。在散族里面特别是如此，在这个犹太人他们里面，他们的语言是这个心其实是人的核心啊，这样讲解。那么心的眼目当然就谈的怎么样，就是比一般的眼睛，我们肉的眼睛是本能的认识能力观看嘛，那么心灵就是更提升的啊，有一些怎么超越自然的认识能力之外。那现在呢是在什么，在圣神的光照之下，在圣神的启示之下就看得更清楚。所以认识天主不是用肉眼啊，用心眼啊，当然这边谈的是心得了，那靠着天主圣神里面，这都是一个很这个隐喻式的讲法，类比的讲法里面，就是人的本身的认识能力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超越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奥秘，天主本身的意思。好，有趣的是第十八节哈，这个他让我们认清什么？认清你们，叫我们认清天主宠召有什么希望？这个不好翻哈。因为希望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动词，我希望什么东西，一个是我所希望的内涵。这边谈的比较是那个希望的内涵，而不是一个态度。意思是说天主已经帮我们准备好的。大家要知道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我们知道我们希望什么。我们现在是等待的去拿那个，让那个希望成为事实。一般单纯的希望啊，那可能会落空的嘛，对不对？可能会落空嘛。那这个希望是保证的啊，就只要我们走下去，符合神的心意，那个希望的内容准备好了，而且那个比我现在这个人还真实。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很大的特色啊。就是那一般当然我们知道，就除非我们人犯罪，我们人自己不要，是我们不要得这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这边谈的希望就是宠召，天主给我们的恩宠的召教，然后呢这边所说的事业啊，天主赏给我们的由耶稣基督帮我们所赚得的全部的产业啊。那你知道这个希望这个字不好翻啊，就是这个这是本身的语言的特色啊，在希腊文里面，它就直接就含在那个里面，包含这个所希望的内容，应该是啊，所以这个希望它应该包含第一个是天主恩宠的召教啊，召教；第二个呢是天主在天上帮我们准备好的那个内容，我们所渴望的那个内容啊，是已经准备好的。然后第三个呢是由我们有能够认识这个超越一切的能力，这是我们所渴望的一个希望，我们就慢慢的往前走这样子。好，这是第十八跟第十九节。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希望这个字啊，它不仅仅是我的态度，我的望德，还包含了我一定要得到的那个内容。我们讲一定是如果我按着天主旨意活下去，就一定，就这个不用怀疑，这个准备好了，剩下的是让我们人要得还是不要得，这个天主不强迫，他不强迫，是让我们有自由的。好，我们看二十节，正如他已经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的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 掌权者、异能者、宰治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好，我刚才听说了前面这个希望的内涵，帮第三点是什么？是超越一切的能力，天主本身的德能，天主拯救我们的能力。那这个超越一切的能力呢，最特别的是首先是施展在耶稣身上的，让他从死亡中复活。你看这位还保存得很好，不说耶稣自己复活了，是天主使他复活了。在那个我们今天讲的三位一体，我们讲过 好多次了，我们今天讲的三位一体这个信仰的，我们当然是真的，我们这么相信的。但它从圣经本身单独的文字里面呢，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么这个想法，说无大无小无先无后。他们还是从犹太信仰蜕变到我们的，或者说升华到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用的文字不会用到我们在第四世纪所发明的哲学性语言，它还是分得很清楚，天主父最大，就是都是天主最最根本的。好，所以天主这个超越一切的能力呢，首先是让耶稣复活，然后呢让耶稣呢坐在他的右边，然后是让他超越一切，都是天主。好，这边出现一连串关于这个能力的这个一个 list 已经讲名单好了，怎么这个上座者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跟宰治者那么在哥罗森书第一章十六节谈的是上座者、宰治者、率领者、掌权者，几乎一样几乎一样，一两个字不同或多一两个因素而已，这个没什么关系。好，这边谈的是一种这个宇宙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有些的会被神化成一个位格，成为一个神那么好，这个是就是在这个能力跟这个实体当中，在人的生命过程里面，有时候就把一些特别的超越我们本性的这些说超子就精神力量，把它就位格化成为一种神。那这边是他要说的是耶稣呢超越一切。当耶稣超越一切以后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唯一的神，那就不是神了只是特别的一个能力嘛，这样子。好，在21节谈的是现世及来世就是一切现世来世，这个是所谈的这个世界，这个现世跟来世我们现在翻译它英文，它的就是 eon 这个字这个字从希腊文直接来的英文这个念 eon 嘛，这个字对。那这个字有趣这个在我们读的是世代或年代，在英文它大概只是时间的表达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它还有空间的表达这个世代现世跟来世是不只是时间，包括时间里面所装的一切空间，其实你想翻成宇宙可能比较更强，但宇宙好像就缺乏那个时间性只好像只有空间性，但这个字本身在希腊文 aeon 这个字它同时含着时间跟空间的幅度在里面。那简单讲，在过去这个两度的时候就包含一切了，就整个宇宙。所以怎么样，耶稣是超越一切之上的，但全部都是整合在这个头耶稣基督做首领之下的。所以作者这边宣告的是怎么样，是他说他相信，当然意思是说基督徒应该相信复活的基督超越一切，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一切物质跟精神的力量，超越在宇宙中所有的一切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要用牌的话，就是一位之下，天主嘛一切之上的，这讲的也是基督。当然他就你可以看见他就是已经在否定了在这个之外还有别的是我们人应该尊敬的应该朝拜的，只应该朝拜天主，然后呢以天主所立为主的耶稣基督。好，这是这个20跟21节。我想只要注意到这个现世跟来世，这个我们是很难翻这个字就是这个就是的确我们碰到这个问题这样子，但这是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好，22节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好，这个他是基督了对不对？好，天主又将万有置于基督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 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一在一切类充满一切的圆满。你看这边啊，从十五节读下来啊，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基督信仰对于基督跟对于教会的信仰，我们信仰内涵这样子。好，所以二十二跟二十三节，它的根本的反省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头，啊，他是元首，啊，元首。那么我们在哥罗森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就讲过了哈，耶稣是教会的头，这是相同的思想啊。不过这边是更扩展的，更扩展的，在哥罗森书只说他是身体，就只是教会的头。我们看这个边二十二跟二十三节，你看第一个他强调天主把万有置于基督脚下，啊，就是万有比基督低嘛啊。啊，第二个呢，天主使基督做万有的头，啊，这万有是教会了，万有的头。然后呢，第三个，万有呢都屈服在基督之下。可是呢，好像这个万有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是教会，啊，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基督的圆满是什么？是教会，不是万有。可是呢，万有呢都被天主召教要进入教会里面，这来不来呢？是万有自己决定。这边其实主要谈忍啊，忍。好，所以这个教会怎么样？就第五点，成为一个媒介。啊，那么借着这个教会呢，借着这个媒介，基督他充满一切，充满万有，穿越一切，啊，穿透万有。只是呢，他不勉强，只是用吸引的。啊，让万有都进入教会，就进入这一个耶稣的身体，就在这个思想上，它发展的比这个哥罗森书就更丰富一点点。啊，当然你可以讲，简单讲，就基督是头，就是别在整个在他之下。那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个基督啊真正当头，这我们得想的吧？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耶稣做领导这样子？好，我们稍微这个整合一下就可以清楚。厄弗所的环境跟当时的历史啊，它是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书信，可以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一点。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啊，他谈的就是这个超越时空的讯息啊，耶稣基督超越时空的讯息。我们下面稍微综合一下，就第一个，教会呢，它的特殊的位置是在天主的永恒的计划之中。啊，永恒的救援计划之中，是天主让这个教会形成。所以怎么样？教会不是人的创造。啊，今天你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常会说信仰是人发明的嘛，对不对？或者说人的心理投射啊，这边是他要排除这个思想。所以教会不是人的创造，是天主的永恒计划。而教会不是一个仪式的团体而已。啊，教会更不。跟当前这些这个神秘宗教组织 sect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也不是一个思想性的或哲学性的或神学学校而已啊，就很清楚的，就是人性的因素呢，它也属于教会，也是教会的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呢，教会的来源是天主。是天主要把人吸引来，在耶稣的身整合在耶稣身体里面，啊，成为教会，啊，所以不是我们人去创造教会，我们是人被邀请，被天主或被基督吸引进来。你几乎要说，天主从创世就决定要有教会，大概可以这么说。当然比这个事情讲的更多一点，就是摒弃这个人发明的，啊，这是不同的。好，所以教会本质上呢是跟创造有关的，啊，它是包含什么？所有的受造物，可见的跟不可见的，啊，天主呢是愿意把自己分享给一切受造物，只是呢他愿意透过教会来分享，所以人要进入教会里面，啊，我最近在堂区里面有修女跟我说，就是他们修女们还是跟单独讲布道班嘛，啊，我当然是感激嘛，对不对？我就说我很累啊，为什么不一起讲呢？哦，我们杨梅好了，修女多了，对不对哈？那个，我说你一起讲可以省得人力啊，对，不用每个人都那么累啊，对不对？ 他们说，因为有些教他就不要跟别人在一起，有些慕道者他就要一个人听道理，他不要跟别人在一起。其实这很容易的，很容易理解了哈。那我说，但我说你要慢慢告诉他哦，这个态度慢慢要改变了，因为你后来是要进入教会的，后来你说你是要跟别人在一起的。如果你一直在下去的话，我说兄弟，你这样你没办法让他进入教会啊，没办法。他对你很好，很喜欢，没问题，因为你帮助他嘛。但是万一来了个人，跟他不对头怎么办呢？得练习嘛，得练习怎么样在一起生活，你们彼此相处。虽然说我们都说我们爱天主，我们还是有一些我们本身的困难哈，一些纠葛，怎么样能够彼此在信仰内可以整合，这蛮困难的。但是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谈的哈，天主愿意把人通通吸引进来，所以我是被吸引加入的。那么这个地方就存在的。我常常想以前我们那个徐局在讲跟我们讲的话，说我们在一起修道，对不对？我们这个我那时候我们八个年轻人入修会嘛，也是啊吵啊勾心斗角啊，那半年年轻嘛争宠啊，对不对？他说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来不是情投意合啊，跟夫妻婚姻这个很大的差别，我们不是情投意合，我们是志同道合啊。所以其实东马斯修院有一个门派，以前的修院叫士志于道啊，儒家思想，对不对哈？我们是因为这个道来的。但如果说我们大家都跟这个看着这个道的份上的话，我们就应该就容易相处了。当然我们知道讲的容易嘛，对不对啊？不，这是目的，这是目标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得到。如果我一直还是停在我那个样子里面，我还是固定不跟谁讲话，不跟谁来往的话，那我就没有得到，很清楚。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判准，这样子。好，这第二点就是注意到天主愿意透过教会，透过基督的身体，把他的恩典给一切人。那他的做法呢？第三点，做法是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换句话说呢，过去是什么？透过圣神，让我们有这个心灵的眼目可以看见嘛。那现在是借着宣讲嘛？谁宣讲呢？借着教会啊。那教会怎么宣讲？教会透过他信望爱的生活宣讲。当然没有否定需要用语言，要用言辞，但最根本是透过这个信望爱啊。然后第四个，教会的特色，教会是一个空间嘛，展空间，但是它是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的。所以基督的爱达到什么地方，就是教会的空间。那这个爱超越一切，这个爱超越一切，充满一切，所以这个教会它本身就应该没有界限啊，欢迎一切的人。我们只是说了我们欢迎，那我们现在讲教会比较抽象嘛，我讲教会里面的成员是人，你就知道了。我们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进来嘛，那就形成了这个界限啊，就说教会内跟教会外。但是这边谈的是在神学思想上，在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上面，教会是没有界限的，因为天主愿意什么，一切人都得救啊，只是不勉强。所以教会存在第五点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教会的存在，教会的作为呢，是怎么样？是在基督内行动的，同时怎么样？他眼光所看着一切，是看着一切受造物。你还讲人比较好，他看着一切人，啊，不，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一切人，让一切人都进来，对吧？要宣讲耶稣基督这个无可测量的丰富。那个爱了，啊，教会存在是为了赞颂神，赞颂天主的光荣。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让一切人都因此而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并因此而得救。啊，这是教会。其实我们慢慢看，想这些东西，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些思想啊。就我们如果慢慢的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会。不知道了，我觉得会比较有活力一点吧。就不是我们想的，不是望望弥撒而已啊。这种东西，这我能不能真正的想到我是活在这么个团体里面啊？然后我的存在是为了我旁边的人，啊。 这每一次我想到我们这个像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宗教很多，对不对？但台湾你看天母教的教堂跟民间的公庙，我想一个很清楚的区别是啊，民间的公庙我们让一般人都觉得好像随便可以进出的嘛，可是你可以发现很多人啊要进到基督信仰的圣堂里面啊，就是觉得不那么容易啊。你讲比较好，好像比较尊敬呐、啊，啊，对，好像比较尊敬，对不对？那你讲的难听是，我们本质上就好像排斥人，我们的建筑啊，这个那种气氛呢、啊，当然我们可能不愿意排斥人呐、啊，但是我觉得我是想这个事实是这样存在的，别人可能经过什么哦，这个教堂就走了。但你看到一般的民间信仰啊，经过一个庙、土地庙什么的，都要拜一拜。对，他可能是从小的养成的信仰啊，对，没有错，都要拜一拜。那你其实那严格他们基本上多神论是什么神都拜的，可是他道教好像就忘了拜一拜天主，忘了拜一拜，因此这些门都不开呀、啊，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们都这是个气氛呐、啊，这样讲，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思考这些事情，在地方上啊，在我们今天的在台湾这边，我们要传福音的话，这样子啊，我们那个蓝港堂快落成了嘛，快要用了，对不对？但是我一到现在我还觉得很非常可惜，就是不亲民啊，不亲切这样子。啊，当然我也不能决定一切，对对对。我当时想做一个比较亲切的这个建议，但是没有被接受。当然，这个思想改变不那么容易了，讲实在不那么容易。你要怎么样去变化，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做东西。所以我们必须靠这样的这个分享，慢慢的建立一些想法，这样子。好，这是第一章，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章。第二章是第一到第十节，就先念这一段啊。那很清楚的、啊、就是谈到这个基督徒啊，这个过去的生活跟现在生活的差别。简单讲，我们的主题从死亡到生命啊、哦、或到生活。第一节，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啊、哦、那你们是恶佛所团体嘛哈。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能的首领及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你看这边就很清楚，前面讲的那些上座者在之这东西的恶神啊，这出现了、啊、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个环境中生活过、啊、你们恶佛所人，我们现在是就是作者或者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啊，就我就是跟作者比较在一起的人，当然基本上你可以说本来就连我了，那他是用一个极客名词讲，就是比较谦虚的我们这样子。啊，就连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是一样的，在认识耶稣之前，都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啊，什么环境呢？叫放纵肉身的私欲啊，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而且生来就是易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没什么差别啊。然而，赋予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啊，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啊，而且使我们与他一起复活。啊，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而且让我们与他一起复活。本来是句子嘛，中间插了一句。啊，说你看，所以你们知道了啊，所以这我们得救是因为天主嘛，所以天主恩典，所以是由于恩宠。用保罗的话说，就不是由于功行啊，工作。好、啊，在基督耶稣内，第六节第二段啊，第二句话，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同他一起坐在天上。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耶稣天主使耶稣复活，然后呢，使他在天上坐在天主右边。这边说怎么样，是让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可以讲吧，更右边。第七节，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恩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得救是出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啊，这边好像重复第五节那一段话。啊， 不是出于恭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啊，所以天主的救援是让我们回复到天主本来在耶稣基督内创造我们的样子。你这边就你的原罪就埋在里面了，那个思想埋在里面了，我们就离开了嘛，但是。好，第二到第十节啊，其实是把这个前面啊，这一开始我们这个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那个赞颂词啊，赞颂天主的一个声音，然后是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个基督论跟教会的格式，把那个我们前面所谈的信仰内涵就放入现实生活里面啊，来比较，就是一个曾经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或你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啊，来做表达。让我们看在那个信仰的内涵里面来表达我们在进入这个信仰之前跟进入这信仰之后。所以你们跟我们在进入信仰之前都是一样的，现在进入信仰之后呢也应该是一样的。那么以上之意是说你们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作者在写呢我们已经到了他不能这么讲嘛，对不对？他就去表达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能够真正的哈，在天上跟复活的耶稣一起坐在天主的旁边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可以分几个小段，第一节到第三节小段落是处理这个曾经的情况、过去的情况、临洗前的情况、加入教会前的情况，简单讲就罪恶跟死亡。第一到第三节，然后呢第四到第七节就是描述怎么样我们在洗礼当中所发生的救援事件啊，在圣洗圣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让我们复活，让我们坐在耶稣的右边，这样子啊，就跟耶稣坐在 天上。然后第八到第十节呢就说，那么受洗者我们都受了洗，我们现在身上产生的后果，你当然知道他写下来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这样，那么一下之意可惜还没这样就这样不用写了吧，就这是意思，就是鼓励大家能够认清我们的这个信仰。其实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教会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啊，这当然不好讲嘛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太简单，我们就是一个概念啊，进天国就把这个现世这个实际的生命就直接跳过去了，那就很难在现在里面产生那个真正的性光爱的生活里面有吸引力。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稍微练一下哈。你们从前啊，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啊，顺从空中权能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的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且生来就是义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义怒之子、悖逆之子，靠着个人的这个喜好生活，都是一再重复的概念嘛。好，这边是很直接的指称啊，你们啊，其实有点不太客气了，这样子啊，它是综合性的讲述啊，在认识基督前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情况当然是不好的。我们前面说的罪恶跟死亡，那第一节跟第三节呢，就是非常强的性说你们、我们这样子。当然，他并没有预设说我们所有的人哈、啊、都犯是一样的罪，当然还会有一些差别的了。但他就是综合性的表达了，在认识基督前我们是活在这个罪恶的情况里面。那前面我们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已经提过了，各种力量啊都屈服在基督之下啊，也上座者、宰制者什么些。那现在这边说怎么说，这些是恶神啊。那么什么恶神呢？是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第二节悖逆之子，第三集有义怒之子，这样子啊。悖逆之子是谁呢？就是一切 心硬的人啊。在希腊原文呢、啊，就是不服从的孩子们呢、啊，儿子们。我们翻成这个悖逆，只是比较文雅的翻译方式。不服从天主嘛，不肯听天主话的人啊，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是谈这个恶神，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魔鬼了。啊，后来用这个字的，恶不是第六章十一节这个字有出现过的魔鬼这个字出现了这样子。那么魔鬼或者是恶作恶者跟神反对的这个里面，那在过去的传统的思想就是这些魔鬼的空间活动的范围就是介于天地之间啊，天地就是我们现在人的基本的存在地方嘛，就是那是这个非常古典的一个文词的用的。那悖逆之子不信从。不服从天主的人，那么在人得到基督救恩之前，一切人都是如此。不，这边也说，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生活的，我们过去也是悖逆之子的意思。好，另外一个概念是易怒之子。好，因为悖逆，我们就怎么样，就跌入了天主的审判当中嘛。在这一个不服从天主的情况当中，我们当然能够得到的审判必然是消极的。啊，换句话说，要被天主惩罚的，天主易怒啊，愤怒之下带给我们的一些判决，好，没有例外，一切人都是。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之外。那你过，他们可以说，因为基督没有来啊，所以在基督之前，基督来到之前，啊，或者说来到之后是人活在基督之外的。啊，那这边所谓怎么样？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谈当然是自然的本性。那你可以又可以想到是原罪的后果。好，原罪的后果。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立的情况，先描写了这一个我们现实的死亡跟罪恶，然后接着下面第五到第八节就谈到由于恩宠变成什么情况。可是呢，有很多人。他还是只愿意按着生来的情况生活，那这些人就没办法，他们就是永远的悖逆之子，他们就不肯听天主的话。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产生效力的就是那些恶神魔鬼，或不服从神的力量，他们就陷入那个易怒之中。这是这些人的从前的情况，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悲惨。但这个情况里面呢怎么样，天主没有让他们继续下去吗？天主没有说活该这么讲，天主怎么样，接着就马上就谈怎么样，第四到第七集下去就谈怎么样天主的救援，意思是天主不要这个情况一直下去，天主就主动的介入。你看在人还不肯听天主话的时候，在人还是悖逆之子的时候，天主就主动介入，然后呢就因此显示怎么样，这个整个的救援行动出自于天主的爱，没有别的理由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可爱啊，不可，毫无可爱之处嘛，因为是跟神作对的啊，不可爱，但就天主出于他的爱，那所以这个怎么样，他应该要推动得到爱的人开始读一个完全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那当然谁得到这些爱呢，就是这边谈的圣徒嘛，谈到灵洗的人，就是作者以及他现在写信对象是读者，他告诉恶佛所团体，这是我们应该现在过的生活。所以在一到三节哈，描述了这一个人的恶劣情况里面，活在罪恶当中，不招致死亡生活里面，那这个情况里面天主来啊，主动的介入，出于他的爱，让一切人因此理解、听从、相信，然后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语言其实是充满了热情的啊，其实你注意看它是。情感是很丰富，从第四节开始我慢慢看到这样子啊。所以下面是一个很特别的谈，在临洗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好，第四节哈，在那个罪恶情况说，然而啊，赋予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而且让我们跟他一起复活，所以呢，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让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内给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好，他在基督耶稣，这个他当然是天主啊，你看见啊，这边两次，第六跟第七节两次都谈到在基督耶稣内，在第十节再出现一次，所以非常强调啊，天主的救援行动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换句话说，我们就说天上地下啊，除了耶稣，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啊。当然这是中途大师的话嘛，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哈，这个话要另外来解释的。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个人，天主愿意人都得救。我们今天会说，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真理的层次。那在天主对人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计划。有些人在世上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天耶稣的人，他们还有可能得救？有，因为天主愿意一切人都得救，怎么做？天主知道，你跟我不必知道，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努力是，我们已经自己经验到基督救恩，所以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这责任跟别人分享。但是那些人，有些人就是没办法碰到嘛，那天主还是可以拯救，那他那个救恩呢，还是在基督耶稣内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说法。那怎么样实行？那是天主的奥秘。天主决定啊，我这边谈的是很清楚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内的啊，天主的救援，他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排他性嘛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力量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一神信仰如此而已。好，所以第四跟第五节哈，它有一个富余，就丰富的啊，它是连接在慈悲上面的啊。那天主是什么？富于慈悲的天主。那这个天主的丰富性啊，这一直是被不同的方式表达的了。这前面第一章第七节谈到什么？富于恩宠啊，光荣啊，在第十八节谈到光荣，第一章。而第二章第七节呢，又谈到一样是光荣啊，丰富的恩宠，第七节恩宠光荣。然后这个一直是表达什么？天主内哈、一无所缺，用丰富来圆满来表达。我们后来会读到哈，第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的福音，这个丰富是指满呐、满满就不缺的意思，没有一点遗漏的意思。这个字是一直在这个书信里面一直被使用很多次的一个，来传达神的内在啊。好，那么这个救援行动呢，是在基督耶稣内实现的。那我们这边所看见的是啊，连续的三个。行动啊，第五节说什么？使我们跟基督一起生活。第六节让我们跟基督一起复活。然后第六节让我们跟他一起里面坐在天上。好，这边谈啊，跟耶稣一起生活，跟耶稣一起复活，好像缺了什么，对不对？缺了那个死亡嘛，你不死怎么活呢？怎么复活呢？就这边没谈到那个，没谈到跟耶稣一起死亡，跟耶稣一起被埋葬啊。可能这些话已经埋藏在前面的第一节、第三节那个罪恶里面了啊。就是说那个情况就是死亡。就讲，如果我们的生命啊没有活在基督内，就是死亡；跟耶稣分离就是死亡。那我们今天说跟天主脱离就是死亡。今天大概我也这么讲了嘛，说我们最后的审判之后，在新天新地之后，我们永恒的生命什么意思啊？活在天主内啊，就进天堂了嘛，俗话说的，对不对？那什么是这个情况相反呢？就活在地狱里面嘛，就是死亡，没有生命。好，这是这个简单的表达了。好，在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啊，这观点也出现很多次的啊，在第二章的十二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在哥罗森书的啊， 第二章十二节，第三章第一也已经谈过这个思想，就是意思是说，在基督信仰当中，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些人都灵洗的嘛，他灵洗是什么？是因着基督，他因为相信这一个才灵洗嘛，所以他一灵洗，应该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在他身上，跟耶稣一起复活了。只是呢，我们这些复活的人呢，却没有活复活的生命，这是个麻烦。他就一直在劝他们，劝他们。好，但这个谈的这个跟耶稣基督哈、已经一起复活，一起在天上，这是一种现在完成式的末世论。我们现在就已经完。那我们说这个思想呢，就超越了我们在真正的保禄书信所读过的。保禄他把这一个真正的这个圆满的救援啊，一起复活在天子里，他还保存非常强的未来性啊，在希望里面，因为我还在过程当中。但这边厄弗所书跟我们谈的哥罗森书，他都比较强的谈到现在啊，现在就实现，当然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说法。大概作者我相信他也明白了，但明白我们事实上没那么好嘛，你都那么好就不用写了。他是一直在说，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应该是，这一直该努力的样子。其实我们这方面应该常常想这个事情了，想这个，本来是我们因着洗礼就已经跟基督一起安置在天上，这边说的嘛，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本来是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状态里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想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帮助。好，第七节呢谈到这个怎么样把天主对我们在耶稣基督内所怀有的词汇什么显示给这个未来的世代，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它包含这一个未来的幅度。那我们前面说这个字而一用啊，包含时间跟空间，换句话说，要透过我们把这个救恩传给一切人，就传给那些到现在还没有认识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就对他们而言呢，对他们而言，这个救恩是在未来，他们应该要进来的。那怎么来呢？透过我们，透过我们这些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天上的。那这个未来就是无所不包的啊，包含这一个人，也包含，你可以说包含一切的别的这个势力里面。所以天主愿意把他无限的恩宠，在基督内的恩宠怎么样赏给一切存在物，所有毫无例外。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就所谓的什么环境神学，叫做那个愿他受赞美嘛，受赞颂那个通谕里面用的方济的那个造物主赞或太阳歌里面歌词里面第一句话所讲的东西，就这个大概从这边思想就有一些是类似的啊，一切受造物都应该得救的这样子。只是我们当然知道人可能是以特别的方式去回应天主。好，那这边谈的是这个未来，是指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到救恩的，所以救恩对他们而言是未来应该有的情况。好，这是第五到第七节，第四到第七节，这最后八到十节。好，因为呢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呢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好，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再一次好，在基督耶稣内啊，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好，这个小段落里面啊，作者的讲话的对象啊，就不再是那些什么遵守法律而期望救援，而是那些相信跟受洗。就很清楚，已经超过了保禄他学所要反对的那些人啊，就是我因着靠着个人的努力，靠着功行，或者靠着祖先的遗产，靠着割损等等。他这边直接，他现在谈的对象是谈那些怎么样？现在就是前面是从前嘛，现在是现在啊。我们现在相信的人、受洗的人是第八， 到第十节里面所谈的那些讲话的对象。那第十节又定义了他们应该发生的转变，从现在开始基督徒他的行为呢都应该是什么，执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那很清楚，这个跟前面那个死亡状态是彻底转变啊。但是呢要达到这个转变啊，它有这个先决条件的啊。这个条件就是怎么样，第一个是天主已经实现了救援啊，天主我们当然相信已经做了啊。所以基督徒的新生命呢是完全归功于他。那这一点呢基本上在各个的书信都是一致的，这哥罗森书、厄弗所书以及保禄的书信。那么保谈这个不是由于公义，而是由于信仰得救呢，在罗马书、加拿大书讲得最清楚嘛，很清楚的，我们是出于因着恩宠、因着信仰，不是由于公行我们得救，因此怎么样，人不可以夸耀自己啊，这第一条件。那天主已经做了。第二个条件是正确的行动、良好的作为也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必须性是什么，是让那些信仰外的人可以看见啊，不是作秀，而是让他们因此而被吸引啊。我们用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话吧啊，说让你们的光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而光荣在天之父。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啊，三宗圣训的话嘛。所以这是已经得到救恩的人，那么他们要证明啊，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生命啊。谁若在基督内，就是一个新受造物啊。保罗常讲这个话的啊，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譬如说，在基督内这个新受造物，所以呢，怎么样？现在的生命跟从前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极端的对比啊。从前在罪恶中，现在呢你全部在善功当中，好的行为当中啊。这个善功不是我们得救恩的原因，而是结果，是我们得到救恩的结果啊。所以这很清楚，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命的表达啊，这当然是在比较晚期，在基督信仰已经比较晚才慢慢出现啊，就是在信仰的发展啊，就你读圣经啊，你常常看到，就是当他伦理的讲得越多的时候啊，当然是越晚期啊。在这个之前呢，人跟救援的这个生命的动力比较强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那个耶稣给门徒们洗脚，若望福音的故事，对不对？他在给伯多禄洗脚的时候呢，伯多禄说你不要，不能洗我，也说如果你不让我洗我们就没关系啊，你就无份，什么意思，你就无法分享天主性的生命的意思。所以那个已经是一个解释洗脚是生命的给予，天主性生命的给予。然后他洗完了以后穿上衣服坐下来讲话，你们称我为主为师父，讲的对，我本来就是，所以呢主人怎么做师父怎么做，那么徒弟照着做，这是伦理教导啊，就是变成模仿嘛。那这个已经是因为教会的发展啊，慢慢以后慢慢越来越稳固，以后慢慢静态以后呢，以后就特别对那个生命的末日的来这个压力啊，慢慢就不见了。我们今天谁期待末日啊？不觉得快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慢慢末日，那就这那生活就你讲的好听是平淡平凡平时啊，你讲的不好听就是麻木了。所以这一直要靠怎么样不断的提醒，要有这个真正伦理是慢慢这样比较后期发展的。在过去那个生命动力很强，这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的时候啊，大概两个极端吧，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强的人，就自我完美，因为等待那个他现在就开始练习了啊，或者另外一个极端了啊，就开始放纵啊，反正就要得救恩了嘛，现在乱一点无所谓，已经得救了。这两个极端里面都会发展，我们当然希望是比较好的啊，真正的进到这个信仰类里面的。但现在他慢慢的在提醒到伦理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两个极端的发展 啊，不行，就在伦理上给一些教导。那这边我们谈的是一样，我们这边谈的开始谈这么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描述、伦理的发展，这些讲那都是比较晚期。但我们可以证明说，哥罗森书、厄弗所书，它的确是比较晚出现的一些作品这样子。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比较一段最有趣的话，就是在雅各伯书，我们读一段雅各伯第二章14到18节，你可以看见这个所谈的，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啊，得到救恩之后该怎么样生活。雅各伯书第二章14节哈，作者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兄弟或姐妹赤身露体，而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光说话别人不会暖的，也不会饱，对不对？好，信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那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就会借着我的行为叫你看到我的信德。所以要用行为证明，信德不能够光是说话的，就是有信德的人他自然就要活出来的，自然就要活出来的。我常常举的跟教友们说的，我说你弥撒都来不了，你准时你怎么讲信德呢？怎么讲出口呢？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没法。那你说家里面你一个人要做，那杨梅真的很麻烦。杨梅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冷气，也没办法装太大圣堂，真的非常热啊。所以我说教友们坐在风扇下面，我可以理解了。那真的不能太强求了，在那边啊，中间我就担心有人真的会中暑的，因为离风扇太远了。因为中间我们不喜欢把中间里面挂风扇地上，就觉得很难看嘛，对不对？所以风扇只是在墙上挂着了嘛。那么大声，中间的人风是真的吹不到的啊，要靠自然风。我这真的辛苦的了，那你讲，那我觉得那当然是例外的嘛，对不对？但一般的圣堂里面，你说都有冷气的话，对不对？那就是做的那个。不知道，就是均匀的分散在四处，蛮奇怪的啦。啊，我们平常礼拜六我就是故意的灯开的很少，因为其实开灯也浪费电嘛，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前半部就够我们礼拜六的人坐，而且还可以保持很完美的社交距离。可是像我们就喜欢坐在阴暗处的，就在门边的。就是这个要慢慢说，慢慢沟通，这很其实非常困难。那其实讲实在，就是客观说，不是批评人，客观说这是记号嘛。那记号对信仰的领悟很弱，非常弱。没有那个接近祭坛的渴望，没有。你怎么说？你怎么说有呢？没有，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我不用谁判断谁，就看见了。那这就是说的，我们就很难跟别人作证说。哦，我好渴望你身体。你怎么证明呢？没有行为的信德，好像是这个很难的。好，这是第二章的1到10节，好像是啊。那我们看看啊，这段话啊，它基本上写的呢，应该是就是为信仰团体啊，特别是什么呀？一个信仰团体呢，因为已经时间久了，慢慢的。生活稳定了啊，对于那个末世的期望已经少了，那么刚灵洗的热情也淡了啊。但是为这些人写的啊，他的行为开始有一些就是，你说他提不起劲来，拿不提不起劲来，这样子啊。那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困境嘛啊。他是为，所以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异端啊，不像哥罗森书的，我们就有第二章完全谈异端的嘛，这个真的没有。没谈的东西，他就是告诉你，这是面对一个团体，可能是这样子的啊、哦。内部的问题是生活平淡、稳稳的啊、没有什么刺激了，这就不太热情了。好，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关于这个救援的谈话，说得救呢是由于恩宠，出于信德。换句话说呢，他呢在生活上要让这个救援的效果产生出来。就我的生活要让大家看见有没有救援， 我的生活应该是那个救恩的效果。这边当然是一些非常强的伦理的劝勉，然后呢要防范一个就是错误的这个自我夸耀啊，以为我们的得救呢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或者那个行善者里面，这边所谈的那个自我夸耀呢，可能是怎么样信仰团体之间的一些张力啊，不是在天主面前夸耀，是我们说我是基督徒啊，你不是，我得救，你死定了，大概是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了，今天我今天看，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信仰类的一些小团体嘛哈，你说这个圣母军啊，基督活力运动啊，或者是门徒班呐、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至高之友啊，对不对？好像我是你不是啊，你好像比别人多一点一样。好，对你可能如果说我觉得我参加什么团体有更多的活动，那好，那最后还是问，那你生活呢？啊，我的生活能不能够证明我因为是啊？至高之友比别人更热爱天主一点点，表现出来的更谦虚或者更有爱，对不对？或者圣母军，这都要看的很清楚。这个说的，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去夸一些外在的，挂了个徽章而已，没有真正的行动。好，最后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还是有很多诱惑跟战斗的。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要寻求庇护，哪里找呢？教会啊，我们只有在教会那才找得到这个安全的堡垒，所以教会是保护基督徒的，也教会是保护基督信仰的。好，这个书信呢，虽然没有直接讲这些字，它意思是这个，所以我们不可以脱离教会。所以总结的说哈，读者、各位神团体或者我们今天读者，我们要在信仰里面领悟啊，天主呢已经在基督身上对我们施展的救援啊，让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了，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天主的右边我更右边，对不对？所以现在呢，这些读者或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呢应该要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转变，不能再跟从前一样啊，我们往前走的生命啊，走着走着，因为这种刺激少了，热情少了，慢慢就好像就倒退了一样。大概我们过去的俗话吧，哈，说学如逆水行舟嘛，哈，不进则退，啊，所以我们生命的转变，而且不断的转变，是救恩在我们身上临在的记号，这是我们最有力的传福音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方济会纪念一位圣人哈，圣劳伦佐。Brindisi 这个地方是叫 Brindisi 地名嘛 ，Brindisi 在意大利的东南边啊，非常南边的一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劳伦佐，他十六世纪的人物哈，方加布显贵的啊，他是个神学家，他就说，真正的传福音啊，真正的信仰见证啊，真正的得救啊，不是我能够讲什么道理，而是我能够活什么道理，很有趣的，这大概是一样的内容。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从第二章的十一节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